你是否有过无话可说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解释某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有过。坦白来说，在构思这篇讲章开篇的时候，我就经历到这个状况。在构想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课，第28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这章是由第一批门徒中一位亲眼见证者所叙述的一趟奇妙旅程。面对这一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虽然我非常想努力找出一个故事或实例，借此强调或者放大这段经文的要点或宏大叙事，但是我做不到。我能想象或能试着去想象的就是，站在那座空坟墓面前，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听到天使，是天使哦，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在路上遇到耶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跟门徒分享消息，一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该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一切是那么出人意料，那么难以想象，又那么充满荣耀。复活主的荣耀，那令人意想不到的君王，打破死亡的捆绑，战胜十字架上的讥诮和羞耻，以新生命迎接他所爱的人，这一切言语无法形容。女人、门徒，甚至把守坟墓的士兵，都无法明白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实体。这章经文我虽然读了许多遍，但是实际上我能做出的回应，跟这章经文中的那些人或启示录第四章中天上的活物没有什么区别。那些活物围绕在上帝宝座的周围，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请原谅我无法解释，因为我对上帝完全只有敬畏。事实上，复活的耶稣根本无法言语，而让一切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呼召非常的简单。正如耶稣在这卷福音书的前面对门徒提出的那个简单的要求，来跟从我，这个要求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全世界，上帝的百姓，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信徒，都要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跟随他去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就让圣经本身透过这20节经文自己发声。我们分两部分来讨论今天的课程。首先是第一到第15节，遇见复活的耶稣。其次是第16到20节，复活耶稣颁布的使命。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也就是第28章的开头非常黑暗，结尾却大有荣耀。第一节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因为这奠定了这一整章的基调。这是个黑暗严酷的背景，值得我们去感同身受。因为想象一下，此刻这些妇女的心境和破碎的心，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爱耶稣，跟随耶稣，也相信他。他们为着失去耶稣而深深地哀伤，他们知道他降生的神迹，也知道他卑微的成长过程。他们坐在他的脚前，聆听他的比喻、预言、应许，以及他真的就是上帝的儿子所应许的弥赛亚的宣告。他们已经见证了他所行的神迹，他的医病之能，他对邻里贫穷之人的怜悯。尽管他们看到了这位叫耶稣的神人是何等良善纯全，又能带给人安慰，他们也看到了这个世界，尤其是宗教权柄和世俗权威是如何排斥他。他们的救主，他们的主遭人抨击，被人吐唾沫在脸上，遭人讥诮殴打与鞭打，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在两天之前，他们的盼望，也是这个世界的盼望，当着无数人的面被残忍无情的杀害，没有任何公义可言。可以想象他们的绝望，他们的盼望都没有了。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们因为安息日的原因不能妥善安葬耶稣的尸体，他们所爱的这个人在周五就死了，他们直到周日都还没有能摸他一下。那个周六没有耶稣的第一天，那必定前所未有最痛苦的一个周六。那也是今天这个不幸的世界的写照，没有耶稣，这个世界就生活在这个周六，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一座坟墓，里面充满了黑暗、绝望、悲伤、苦难，没有盼望。但是当他们说星期天就要到了，哦，就是这样，从第二节开始，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我无法想象创造世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星球诞生，创造天空、海洋、陆地、生物、人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而在历史上这个关键时刻伴随有地大震动，就不应当让人感到意外了。这与上帝行事的方式一致，他曾经降下洪水和火，吞灭了世上的仇敌。圣经应许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那是大有荣耀的，地也要大大震动，那时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景象。一位天使带着超自然的大能与权柄，来将这块大石头滚开，这块石头将耶稣封在这个借来的坟墓里。这个滚开死亡封印的十字动作，也让我们想到了上帝的百姓所面对的现实，也就是唯有也只能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才能透过属天超自然方式脱离死亡的钳制而得以自由。这个天使是从天上来的使者，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这幅形象让我们想到了出埃及记中摩西从山上下来时的场景，甚至让我们想到了约翰在启示录中所看到的耶稣。这些传达上帝的属天真理的天使在整本圣经中不断出现。这位天使在这里也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带来了最好的消息。第五节继续说，天使对妇人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当我还是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时候，隔壁的邻居邀请我和哥哥们去观赏林林兄弟和巴纳姆贝利马戏团。那天晚上我们在马戏团从头到尾看到的一切，比如动物表演、空中飞人、小丑，还有让人揪心的挑战死亡，都让我惊讶不已。结束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跟父母分享我看到的一切。对小孩子来说，那天晚上实在不可思议。当然这个例子跟这些妇女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天差地远。回忆我的童年，虽然我以为自己看到的是超越死亡的记忆，但这些妇女实际上看到的不仅是死亡的现实被否定了，也被胜过了。这位天使给这些妇女讲了他们所知道的，他们在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位天使还给这些妇人讲了他们没有料到的事情， 也就是他已经不在这里了。这位天使跟他们讲了耶稣曾经告诉他们必发生的事，说他已经复活了。这就是复活的真理，耶稣胜过了死亡，从坟墓中复活，也将永远活着。凡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和主的，都有份于这复活的大能。跟耶稣一样，信徒的肉身也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我们将变成荣耀的身体，在上帝将要来的新国度中永远与他同住。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已经重生，有了新的生命，也得到了复活的大能，可以像耶稣那样去生活，满有爱、谦卑、恩典与智慧。我们有圣灵内住，所以会渴慕他的方式，认识他的方式，并效法他的方式。这是我们从遇见耶稣前、跟耶稣相交前、相信耶稣之前那种取死的旧生命中解脱出来。这个应许已经应验，因为如果你们还记得，耶稣曾多次跟门徒说过这个时刻，尤其是在马太福音第20章，耶稣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但是有谁第一次听到这话的人，在回想起那些日子时，能想象得出这种情况发生时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而这时证据已经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的悲伤突然被害怕和欢喜所取代。害怕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事即便之前预言过，仍让人出乎意料。至少可以说，这些妇女内心的平衡被打破了。他们要在加利利见到他，这个事实不仅震撼了他们的世界，也震撼了整个世界。虽然陷入情绪迷惘，在害怕、惊奇、欢喜当中，但是他们依然顺服了。他们听了天使的话，就急忙跑去告诉门徒，坟墓已经空了，我们的主还活着，起码我们听到的是这样。但是之后他们在第9节看到了一个后续的情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你不就是那喜欢耶稣的简仆吗？他可以是如此寡言少语的人。我引用了前面经文中的一些话，这都是耶稣自己说的，都是用红色字体标出，来跟从我，起来走，洁净了。还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说什么，他只要在就够了。但是我觉得非常讽刺的是，在这个故事最有意义的时刻，这位复活的耶稣竟然只是对他所爱的这些妇女说了一句简单的你好。如果你遇到你所爱的人从死里复活，你会做什么呢？你没有选择，你会跪下敬拜他，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就在他们眼前，能有什么比这更荣耀、更欢喜、更震撼人心的消息吗？耶稣这位应许的弥赛亚，预言中掌管所有受造之物的至高君王，已经成就了上帝透过先知和耶稣本人所说的一切事。当我们对所应许的那一位的信心得到应验的时候，该是何等的荣耀。耶稣出于爱重述了天使对这些女人的吩咐，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别人，我要在那里见你们。如果说这些妇女听到天使的话之后已经加快了脚步，请想象一下此时他们得到耶稣吩咐之后的步伐速度。但是这时在这位复活之主的荣耀中，福音发出了悲痛的叹息，因为这荣耀的场景切换到了黑暗的一面。第11-15节继续写道，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丁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很多年前，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建议，叫我不应该撒谎。原因之一就是谎言不能持久，你很难记得清所有谎言，有时候你会被这些谎言出卖的，你会忘掉细节，甚至被人戳穿。对有些人来说，耶稣基督的真理太难以接受，太难以相信，或难以跟他们想要的真理调和。跟耶稣同时代的宗教领袖根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权柄，不论他们听到什么、相信什么或看到什么。因此，虽然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虚假的控告并没有起作用，但面对复活的真理，他们仍然诉诸于谎言。坦白来说，他们别无选择。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徒劳无功的。但这一部分的最后一句话也反映了今天的世界所处的黑暗，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耶稣也警告我们留心这种情况，他警告我们，在新天新地来到之前，一直都会有针对他的公然反抗，这不只包括人类，还包括灵界，那里有黑暗统治着不信耶稣的人。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伊甸园事件之后，人类就落入撒旦的掌中，撒旦就是那恶者。门徒约翰引用耶稣的话说，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说谎的、说谎之人的父。但是耶稣来打破了罪在我们身上的奴役，打破了撒旦的权势，也打破了因我们罪恶状态而带来的死。如果我们否认耶稣和他的权柄，就会一直处于黑暗、罪和死亡当中。耶稣以他的一生，他代赎的受死和得胜的复活，提供给人类更多的祝福，也就是在他里面跟他一起享受新生命和永生。这也带出了我们本周课程的第一个属灵原则，遇见复活的主，为转向他的人带来崭新永恒的生命。遇见复活的主，为转向他的人带来崭新永恒的生命。坟墓那里的两个妇女跟当时的宗教领袖之间有众多差别，谦卑对比于骄傲，无权无势对比于位高权重，边缘人士对比于受敬重者，心生畏惧对比于令人畏惧。但是这两类人之间最大的有永恒意义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对耶稣的敬重态度。这两个妇女跟当时的门徒和其他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一样，都承认、尊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和主。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所主张的、所应许的，但是他们相信他并跟随他。而那些宗教领袖，就像所有堕落世界中不这般敬重耶稣的人一样，仍然在自己的坟墓中，耶稣就是他们的绊脚石，其实是那块封住他们坟墓的石头，也唯有耶稣才能将他们从那审判和最终要灭亡的坟墓中拯救出来。耶稣是唯一那一位有能力救我们脱离这种牢笼和周六的悲伤，并把我们的生命变成荣耀的周日，永远与救主同在。在进入这卷福音书最后的几节经文时，我们发现门徒顺服了。第16节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正如我们在过去29周在这整卷福音书中所看到的，这些门徒绝算不得上完美，他们争论不休，似乎也经常无法明白耶稣所教导的。首先，彼得就曾在耶稣去世之前三次不认耶稣， 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陷入极大的痛苦中时，门徒却都睡着了。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都逃走藏起来了。但是尽管他们有很多的缺点，这11个门徒还是顺服了。虽然他们不完美，也没受过太高的教育，他们依然忠于拯救他们的那一位，他们服从了他们的救主。你是否曾经因为自己的不完美或失败而自责不已呢？千万不要灰心，记住，即使你在信心上软弱，而且这种情况将来仍然会发生，上帝依然是信实的，绝不会撇下你。要转向他悔改，在信心上成长，继续行在他的道中。这处经文的第17节继续说道，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就像在空坟墓前遇见耶稣的那两个妇女一样，门徒遇见耶稣之后也敬拜他们的主，但是很奇怪的是，竟然还有人疑惑。只是圣经没有给更多的细节，所以我们只能推测一下，这对他们当中有些人来说是不是太难以理解了？他们的眼睛是否在欺骗他们呢？这是否太好了，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呢？约翰福音讲了一个单独的例子，也就是其中的一个门徒多马，当他听门徒说已经见过耶稣的时候，他不相信，直到他亲眼见到耶稣，亲手摸到他才信。疑惑和疑问是我们信心成长与成圣的过程中自然的一部分，可是关键是我们要把这一切的疑问、疑惑、惧怕带到耶稣前面。今天我们借着祷告把这一切带到耶稣面前，带到他的话语跟前，带到我们的基督教群体中，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提出好的问题，并向圣灵敞开自己的内心，让他将上帝的真理显明给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疑问、疑惑、惧怕或需要带到上帝面前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是上帝，他有权柄。耶稣在第18节提到他自己时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整卷马太福音和其他福音书中，耶稣都让我们看到他有上帝儿子的权柄，有人子的权柄，也有从犹大支派大卫后裔所出的那位应许的君王的权柄。但是上帝的美好是我们在他的救赎工作中有份，也能与他同在，分享他的荣耀。这处经文和这卷福音书的结尾是如此的美好，他宣告说我们在生活中要与耶稣同在。耶稣透过这卷书最后的经文告诉门徒，也就是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的权柄已经确立，他呼召我们去行动，他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这十一个门徒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耶稣，当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日复一日慢慢的、确定的而又超自然的领会并活出他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会越来越被塑造成他的形象。这并不总是容易的，正如耶稣之前教导的，跟随他的路是窄的，跟随的人必须舍弃先前属这个世界的作风，过一种无私、服侍他人、荣耀他的生活。但是他也一再告诉我们，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在。作为门徒，相信唯独借着基督才能得救，有基督的圣灵的内住，内心被转变，对外活出信心的生活。而我们不会把这个留给自己，我们忍不住要分享，透过言语和行动去分享这个好消息，这样其他人也可以透过圣灵的工作成为一家人，一同做门徒。这是耶稣提供给凡接受他为救主和主的人。 之后要使万民都做门徒。基督教不是一种北美现象，它不受国界的限制，它超越了种族、语言和国家。我们在研读圣经团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竹林老师学院，在那里来自全球各地的研读圣经团契成员都会聚在 BSF 的总部，坐在神学家的脚前听他们的教导，还一起用餐，同声敬拜上帝。这好像普世教会的写照。我们在很多 BSF 线上小组也看到了这番景象，每个小组中的15个人代表了不同的国家，他们在上帝的话语里彼此相交。再多解释一点，信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接着信，上帝让他的百姓受圣灵的洗，圣灵内住在他百姓里面，他的百姓也受了圣灵为永远的印记。水的洗礼象征了这个荣耀的真理内在现实，宣告我们在上帝里面同为一。但是基督教和做门徒不是一个秘密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俱乐部，我们有工作要做，教导别人遵守耶稣吩咐我们遵守的。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遵守这个词已经有了负面的含义，遵守被视为一种限制、压制，甚至是男权统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根据这个世界的样子还有我们的肉体，我们都想成为老板，我们唯一愿意顺服的就是我们自己和自己的欲望。但是正如我们已经非常费力地学到，自私、自我中心、自我激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会让我们的罪每况愈下。借着对耶稣的信，我们的罪疚感就除去了，我们的生命也不再受黑暗权势的束缚，我们领受了上帝所赐的能力，能以胜过罪的试探。耶稣让我们看到了基督般的生命之美，也借着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爱、怜悯、同情、智慧、忍耐、坚忍和舍己。他的命令是我们得自由的关键。借着上帝的话语，他让我们看到如何才能好好爱上帝、爱人，如何才能满有喜乐、舍己、服侍别人，如何才能带着恩典、真理和爱彼此纠正。他们见证了只有他提供良善与公义，这就是基督徒以基督的门徒、学徒或大使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做出的改变。他们彰显基督的光，分享好消息，同时上帝也借着他的百姓让万民做他的门徒。非常美好的是，我们不是独自在做这件事。这卷书的最后一句话透露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蕴含了当前美好的现实和应许。因为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基督同在的生命，不是对难以捉摸的未来满怀希望的幻想，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的一种现实，也是我们将要在新天新地中与他同在的一种应许。门徒就像学徒，要紧紧地跟着他们所相信的那一位，随着他们不断学习和成长，越来越明白、熟悉、参与，甚至嫁接上他们导师的生活方式和方法中，他们就会呈现出导师的特征。他们看起来就会像他，他们做事也会像他，他们变得就像他。这也引出了我们这次学习，也是我们今年的学习的最后一个属灵原则。遇见复活的主，为信徒带来崭新永恒的目的。遇见复活的主，为信徒带来崭新永恒的目的。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会存在？或者为什么上帝将我放在这个家里？或者为什么我在历史上的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地方呢？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些方面来说，这些问题又似乎无法回答。但是上帝确实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这几节经文中 给了我们一种回答这些问题的荣耀方式，他给了我们荣耀的目的，也向我们保证他在我们生命中必大有荣耀的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今天就可以享有这种同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这几节经文中所说的话值得我们再次重复一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确实曾来到你面前说，来跟从我，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在登山宝训中，耶稣称你们是有福的，你们如何对待这种福分呢？在最后这几节经文中，耶稣呼召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教会是普世性的，他此时此刻把你安置在这里是有目的的，因此在你的影响范围内，包括你的同事、同学、邻居，有谁是上帝呼召你去分享他的故事的，或者有谁是上帝呼召你去带领他做门徒的呢？或者去教导的，或者单纯去爱的呢？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在他胜过死亡上有份，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我们就有了新的自由，我们的生活也得到了转变，离弃了那些破碎不堪的旧的生活方式，开始过一种他所命定的生活，为他而活。这真是何等大的喜乐和特权，圣灵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内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能力去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同时也活出他的应许。我们有好消息要分享，我们要去服侍世界，我们有一位纯全的上帝要去荣耀。最后，上帝今年让我看到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功课，就是通过整个马太福音28章的经文，我对马太本人的了解是何等的少。只有第九节简短的提到耶稣邀请马太跟从我，之后耶稣在马太家里与其他那些被人鄙视的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换句话说，马太即使提到自己，在这卷书的1071节经文中只有三节提到了他自己，也不是从正面来看的。这让我很震惊，因为虽然这卷福音书是马太写的，却不是关于马太的。说真的，这是马太在上帝的默示下写的，所记述的内容是关于耶稣的，他只是跟耶稣有关。我们发现对门徒来说，当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尤其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的生命越来越不关乎自己，而只关乎耶稣。这就是有基督样式的生命，一切都只关乎耶稣。这就是做门徒，这就是荣耀上帝的样子，一个完全以耶稣为中心的生命，脱离了罪的刑罚，活在永生的应许当中，并散发出这位救主的爱与智慧。这样的生命才是值得活出的生命呢，才是值得分享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统管万有的主，感谢你赐下爱子耶稣，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借着信他有的新的生命，也感谢耶稣应许要与我们同在。求主将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能随时分享这个使人能出死入生的好消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